李光地听了康熙的问话，不由金铃铃打了个寒颤，赶紧回答说：“臣乃皇上之臣，既不追随索老三，也不会去附和明珠，臣忠心事主，求圣上明鉴。”
你很会说话，朕喜欢你的也就是你的才华和学识。再说朕的师父是武次友，而他的父亲吴雅逊先生又曾经教过你，总算有点渊源，所以你的事儿朕不能不多担待点，免不了也要护着你一点。但是朕要告诉你，你与武先生相比差得可太远了。你患得患失，热衷功名，朕不让你进尚书房，就是因为你气量太小，事事计较，冤冤必报，你知道吗？
李光地不能不承认，康熙说的全是肺腑之言，但是他一向心高气傲，觉得就因为自己有这点毛病就不让进尚书房，心里又有点不服气，所以听了康熙的话，他又磕了个头说：“圣上恕臣愚昧，臣不解圣意，请皇上明示。”
哦，
你这个聪明人还用得着朕多说吗？
比如说陈梦雷，你们本来是好朋友，可是如今呢，却成了不能见面的仇人。你已经做到文渊阁大学士一品大员了，可他呢还是一个布衣书生，为什么你就容不下他呢？
李光地心中暗想，这事儿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与其拐弯抹角，还不如直来直去，急忙又说：“皇上明鉴，陈梦雷大诈四职，实在是文人中的败类。”
李光地呀，李光地，大诈四职也罢，大奸四忠也好，如今他在三阿哥府上教书，与世无争，你为什么还不能放过他？难道你的所作所为都是那么正直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虚伪欺诈之处吗？
李光地抱着一线希望，咬着牙坚持着，又说：“
臣从不欺人，更不敢欺主，圣上所言，臣担当不起。”
康熙冷笑了一声：“
李光地，你不要以为朕身居九重，外边的事儿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什么事儿都瞒不了朕。朕问你，你说没说过皇上叫陈梦雷去教三爷是误用小人？说没说过陈梦雷欺心狡诈所以断后，我李光地从不欺心所以子孙繁茂？”
李光地的脑袋轰的一下，这些话他的确说过，但是那是和最要好的朋友们在私底下说的私房话呀，皇上怎么知道了呢？想起明珠大闹府地的事儿，他更觉得有点后怕了。他正想说话，却听康熙又说：“
就拿这次你母亲病故的事儿来说吧，你上表请求丁忧，朕批了夺情，你也就不再吭声了。
你想想，朝廷之中哪一个大臣像你这样，父母死了，朝廷不准嫁，人家却一辞再辞，实在辞不掉，才奉旨夺情不归。而你呢，一夺就不走了。若是不贪恋职位，那母子之情就这么好夺吗？
刚才朕说了，朕喜爱你的才华学问，可是你也别太自负了，论真说，朕的学问就当真不如你吗？难道朕以孝治天下，
连母子之情也不懂，连古今通用的三年治丧的礼数都不懂了吗？康熙这一连串的问话使李光地汗流浃背，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康熙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行了，你不要怕，朕知道天地造化不会把全善之人降到世上，所以呢，俗话说金无足持，人无完人，你呢也不能是个全人，不过你已经是文渊阁大学士了，时时在朕的身边参与国家大政，朕器重你才要敲打你一下，你要清醒清醒，多干点实事，少惹些是非，朕也就放心了。好了，你跪安吧。
这
李光地磕了个头，这才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退出来了。按下李光地，再说穆子胥，他奉了皇上的调遣，被任命为江南布政使兼江宁知造。他领旨之后，两天之后便拜辞了皇上，风光排场的离京上任去了。康熙皇上的这一任命，既没有与尚书房大臣们透过风，更没经过布议，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引起了朝野上下一片猜测和议论，明珠和索额图两大党派更是惊魂不定，他们实在不明白穆子胥是皇上的贴身侍卫，十几年来他时刻不离皇上左右，可是今天康熙却突然对他委以重任，派往南京，这里面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呢？却说穆子胥出了京城，一反往日那风风火火霹雷闪电的秉性，一路上是信马游江，游山玩水，碰上外任的故交老友呢，还停下来盘旋几天，好像是离开皇上之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终日警惕了，所以他感到十分轻松似的。明珠他们看了底报，得知穆子胥一路上的情况，这才放心了，心中暗想，哦，皇上的这个举动不过是奖赏他的忠心罢了，没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进入江苏境内，穆子胥却突然一反常态，甩掉随从，单独行动了。他在驿站换马打尖，是星夜兼程，马不停蹄的疾驰狂奔，不到两天的功夫就来到了南京城下，而且趁着夜色悄悄地进了魏东亭的府邸。这魏东亭和穆子胥那是八拜之交的兄弟，又是儿女亲家，当然用不着客套了。魏东亭从穆子胥这诡秘反常的行动中已经猜出了他的来意，所以哥俩见了面略一寒暄，他就把穆子胥带到了他的书房，屏退左右，神秘的一笑说，哈哈，兄弟，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做了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冒冒失失的，哎，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来了？哈哈，大哥，皇上定于明年四月南巡，皇上知道南京的情势比较复杂，所以呢特地命兄弟前来清道。喏，这是皇上给你的密旨，皇上说这件差事由你主持，我来办理。魏东亭接过密旨，认真反复地读了好几遍，然后凑着灯火烧着了，转过脸来对穆子胥说，兄弟，皇上确实是英明睿智，虑世周详啊，我在南京待的时间长了，树大招风，你一来啊就好办多了，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重要差事啊。
是，
大哥，小弟知道，我呢，一切听你的调遣就是。如果真的像传说的那样，假朱三太子与阁里总督联手，想趁主子南巡之机闹事的话，那这案子可就大发了。好嘛，咱兄弟在南京又有大事可干了。
魏东亭没有马上答话，他深沉地思索着，盘算着，把南京的情形和三处行宫的建造地点可疑之处一一向穆子胥做了介绍，最后才说：哎，兄弟，我最担心的就是莫愁湖旁边的那座行宫，那儿北有秦淮河与南京城隔开，西南两门临着长江，地势又那么低，别说是有人谋逆造反呐，就是发了水，主子也没地方躲呀。可是不知为什么，阁里却偏偏选了这个地方，真是不能不令人怀疑呀。
对，大哥，在京城里我还听人说，这行宫的后边还靠着个什么什么庙。
是，这是最令人担心的。
这个寺庙叫比卢院，前山是庙，后山却荒着，不让人上。假如有人在后山架了大炮，那炮口可正对着皇上的行宫啊。
哼，谁想造反，恐怕也得选这种地方。庙里每天游人香客不断，成千上万的，那不能不让人担心呐。
哎呀，那大哥，后山你上去看过吗？
嗨，我去过几次，可是都被挡了架。我也曾经到制炮局里查过，可是我没有军职，不能亲自去验数啊。
哎，你这一来可就好了，听说三天之后啊，这庙里的姓名大师又要圆寂了。这三年里头，这是第五位侍妻作画的和尚了。这两天呢，庙里的香客正多呢，我看机会难得，你呀，干脆明天就上山上走一趟吧。
俩人正在密谈，门帘一挑，魏东亭的夫人史建梅进来了。多年不见，史建梅还是那样，虽然四十多岁了，但是看上去仍然很年轻，精神也特别好，说话呀还是那么快人快语。
哎呦，大兄弟，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了不洗脸不吃饭，就和你大哥躲在这儿谈个没完没了的，怎么连嫂子也忘了不是？
穆子胥赶紧起身施礼。
哎呦，嫂子，瞧你说的，您可千万别生兄弟的气，兄弟今儿个急着赶路来晚了，怕惊扰了嫂子和老夫人，所以呢才……
得了得了得了，别说了，你嫂子我见过世面，我呀能猜得着，你这趟来准是有什么要紧事，嫂子也不怪你，刚才老夫人还说要出来见见你呢，叫我给劝住了。走吧，酒席给你摆好了，你们哥俩呀也多年不见了，多喝点解解乏，还是边喝边聊吧，回头可别让弟妹埋怨我说我慢待了你。
因为天已经很晚了，再加上穆子胥又不是外人，所以呢史建梅给他们预备的只是便饭，哥俩是边喝边聊，自不必细表。单说第二天一大早，穆子胥就起床了，他换了一身便装，悄悄的从魏东亭家的后门出来，直奔莫愁湖而去。魏东亭说的一点不错，比卢寺的姓名和尚定于三天之后作画圆寂的事轰动了四乡八寨，这老百姓都爱看个热闹，一听说这大和尚这么神，竟然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哪一刻死亡，所以啊早早的都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看热闹了。穆子胥连路都不用问， 随着人流走就是了。正往前走呢，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高喊：
施主，贫道这厢有礼了。
木子旭回头一看，
原来是个老道士。这个道士啊，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
木子旭以为他是化缘的呢，随手掏出了一块散碎银子扔给他了。
哦，听道长口音不像本地人呐。哈哈，贫道本是南腔北调人，住在东倒西歪冠，今日多称施主布施，贫道也就有酒有肉吃喽，无量寿佛。
说完转身走了。木子旭一笑也不理会，继续往前赶路。刚到了城门口，就看见一个打拳卖艺的汉子正在打场子呢。
嘿嘿，各位老少爷们儿，香客施主，在下于一世，祖居河北沧州，今天来到南京这六朝金粉之地，一来嘛是朝山进香，要见识一下世妻作画的老和尚，二来嘛也露一露师父教给的几套小本事，结交几位英雄朋友。来来来，诸位，在下先显露一手给大家取个笑。
说着伸手搬起墙根的一块500多斤重的大石头。你别看这石头这么大块，他轻轻的举过头顶，又轻轻往上一抛，然后又接在手里放在原处。这一手博得了众人一片喝彩声和鼓掌声，好多的人就开始给他扔钱。于一世一边拱手作谢，一边捡起铜钱笑着说：
各位，这里是各位赏的几十枚铜钱，大家请看，在下就用两个指头卡住他们，有谁能从在下的手中把这钱夺走，在下奉送纹银10两以作酒资。
说着啪的一声把一锭大银子扔在地下了。木子旭啊，本来是心里有事，并不想在这当个时间，可是此刻听这于一世吹得太大了，还倒来了兴致了，他也想趁机看一下这乱七八糟的人群中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和事儿，于是便停下脚步，站在人群中静静的观看。他哪知道啊，这个于一世不是别人，正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那个黄粱梦镇上天王庙里的小沙弥啊，也就是金和尚杨启龙的手下。却说那于一世把这十几枚铜钱摞成一摞，然后用拇指和食指卡住，在场里走了两圈，几个小伙子是挨个下场，不管你使多大劲儿，谁也别想把这铜钱从他手中抢走。后来于一世干脆解下腰中的带子，从手指间穿过，牵在铜钱上，对大伙说：来来来，哎，一个人不行，哎，多来几位也行啊，瞧见了吗？哎，拽住这条带子，有能拉得动在下移动脚步，或者是掉了一文铜钱的，在下再加10两纹银。话音没落，四个小伙子一齐下了场子，背起带子像拉纤一样拼命的拉，可是那于一世却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是纹丝没动，带子套住的那一摞子铜钱更是如定牢了一般，这两个手指头的力量抵住了四个棒小伙子，这可真是有点神了啊。围观的人群中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看热闹的人呐，更来劲了，有的扔散碎银子，有的扔铜钱。那四个小伙子呢，满脸羞愧，赶紧钻出人群悄悄的走了。这么一来，于一世更加趾高气扬了，团团意义说：怎么这龙盘虎踞的南京
竟然没有一位豪杰之士了吗？话音没落，只见一个破衣烂衫的道士，一手拿着一条狗腿，一边啃着，一边踢踢踏踏的走进场内，也没看他怎么使劲，轻轻一抬手，这于一世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手中的铜钱已经全都被这道士夺过去了。道士夺过铜钱，一弯腰捡起地上那锭十两重的大银子，哈哈一笑说，哈哈哈哈，好好啊，我这个狗肉道士这回又逮住酒钱喽！说完是转身就走。于一世满脸通红，急忙上前拦住他的去路。站住，你是哪儿来的妖道，趁我不防备突然下手，这不能算数。哎呀呀呀呀，我说你这个人牛皮吹的那么大，还怎么这么小气啊，咋的了，这铜钱不乐意给了啊？行啊，不给拉倒呗，还给你。说着就把那几十枚铜钱扔过去了。于一世接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哪还叫铜钱呢？这几十枚铜钱啊，经老道士这么一抓一捏，全都粘在一起了，成了一个铜块了。于一世也不傻，心里明白，感情今天是遇见高手了，他哪还敢再说什么二话呀。36计走为上策，趁着人群乱的时候，他一下子就钻进人群当中逃之夭夭了。那位老道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也不去追赶，回身走到木子旭跟前，神秘的一笑说，哎呀，这位施主，今天贫道我可是有福气哟，你瞧这连着碰上了两位好施主。木子旭听了这话，抬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哎，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啊？他刚想问一句，可是那个道士已经啃着狗腿扬长而去了。木子旭看着那个道士的背影，越看越觉得眼熟，可是一时半刻又实在想不起来他是谁，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他一边想着，一边信步而行，在莫愁湖畔要了一只船，渡过莫愁湖，遥遥听见远处山岗上传来阵阵的钟声。只见这座龟背式的山岗远接长江，背靠石头城，山前红墙掩映，绿荫覆盖之下，一座宏伟的寺院傲然屹立。看来这就是那闻名遐迩的碧庐院了。